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叙述。那我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只是一个诗词的题材，因此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不一定真实发生的。而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从耶稣跟保罗跟新约一些作者对旧约的态度来看，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亚当夏娃创造的次序，这些都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在读的时候很认真的注意所有的细节。那当然这些内容，六日的创造等等，都是按照当时的读者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论述，所以他们不可能在当时讲到 DNA 或是一些现在才懂的观念，而是用当时像耶和华用地上尘土造人，他可能是指土壤中的元素来造人。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呢，感觉上像是一个重复，可是你仔细看会发现，创世纪第二章它讲的是很近距离的描写伊甸园内部发生的事情，所以会看到亚当夏娃之间还有跟神的对话。那这里面特别提到的分别善恶树有很多人常常会有这个问题，说为什么神要造一棵分别善恶树在那里呢？那下面提出了当时我讲的一些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提醒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那么当时所给的一条律法只有一条，并不难遵守。那另外就是说，只有上帝才有权柄来定义善恶。上帝希望亚当夏娃他们学习顺服的习惯，因为当时已经有恶者的存在，那么如果人不会学习顺服的话，他可能会很快落入试探里面。那当然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人是需要经过试验，他才能够承担更重的责任。那连耶稣来到世界上也是经过试探所以亚当夏娃神不让他们吃分别善恶树，而他们去吃，并不是上帝不要他们善恶不分，而是上帝要人知道善恶的标准是神定的，而不是人自己可以定的。所以亚当夏娃犯的错，他是意志上不愿意顺服上帝而反叛上帝，而不是他们终于了解了善恶的区别，而是他们想要立自己的意而不服神的意。这是创世纪第二章。那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人的堕落，那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我那时候讲到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意思是有三重的意思。第一个是人跟神关系的死，第二个是人的灵性死了，虽然人的身体血气都还活着，可是从圣经来看人已经死了。第三个呢，人的身体开始走向死亡，因此以前没有死期，但是吃了善恶果之后，人开始会死，不管他活几百岁，他有一天都会死。那么罪的结果是羞耻，是害怕神。本来他可以跟神很自在的、不担心的相处，但是从那一天开始，神讲话他们就躲起来，所以人跟人之间也一样受到破坏，人跟万物之间也受到破坏，这些关系都受到破坏，人跟自己也会因为罪恶感羞耻，跟自己的关系也受到破坏，所以整体的人就进入一个很悲惨的后果。而且亚当夏娃的后裔每一个都有与生俱来的犯罪倾向，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是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的。所以人就是成为罪的奴仆，失去了不犯罪的真自由，就是像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以为我们为所欲为，自己做主是一个自由，但是事实上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耶稣讲的。所以事实上那不是真的自由， 那是被捆绑的状态。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也已经讲到一个预备救恩，上帝预备救恩的这个雏形，就是耶和华对神说，女人的后裔耶稣会伤这个撒旦的头，而撒旦只能伤到他的脚跟，也就是说撒旦试着要破坏神的计划，他只能稍微伤害到耶稣，但是耶稣却要重重的打击这个蛇的头，让他的罪恶的权势跟这个掌握死亡的权势完全被溃败。那你记得那个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有基路伯在伊甸园的东方把守那个门，不让他们进去。这个基路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又出现了啊。那你可以看到圣殿不只是约柜，而且他的会幕到处都是基路伯。那就是说，神其实又回到人的当中，而且希望跟人再见面啊。这个等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可以再稍微回顾一下。那因为今天那个辅政弟兄好像不在，所以我用一分钟把他的这几章也简单讲一下。就创世纪第四章就讲到亚当夏娃的前两个孩子，那他们很快就纷争，而且一个杀死另外一个。那之后就看到全人类这些邪恶的后果，那上帝透过洪水来毁灭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从里面又拣选了近前的挪亚以及他的一家，那希望透过这一家人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上帝在天上立洪为祭，来保证不再使用洪水来毁灭全人类。那这个洪水在新约它有两层意义，它在彼得前后书那里讲到，第一个意义就是毁灭，就是这些世界都会因受到审判这个跟洗礼它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说旧的人死亡。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新生，就是说洪水之后神恩典重新赐下，人有一个新的开始，神跟人立约。那么闪寒雅佛，你看这个第十章就是挪亚他的孩子们，闪寒雅佛有三个，那这个不用细看，但是基本上就是欧洲是属于雅佛的后代，然后闪族呢是在约那个以色列的东边这边到伊朗，然后再往东，甚至到中国，这些我们都是闪族。那韩呢，韩跟迦南这些就是在非洲那边所以可以说现在世界上虽然人的肤色不一样，但事实上从这些基因人类学可以看到，事实上都是有相同的始祖。好，我就先讲到第十章。